好，靠着主的恩典，我们继续来查考启示录。今天我在这里要补充的，乃是要补上上次的录音，因为上次录音的时候somehow没有录起来，所以我今天自己就再把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七节到二十节，我们要靠主的恩典把它再录上来。好，好不好？我仍然先把这个第一章第七节跟第八节我们先读一下。第七节这里讲到，看啊，他降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伽，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我们上次提过，启示录乃是耶稣基督他自己的启示，这个启示是神赐给他，而他要把这个启示要晓谕约翰，然后借着约翰把他的心意向着众教会，向着我们这些后面世代的人都来说明出来，使我们能够听到的又遵守的人能够要蒙福。我们上次已经讲过，这个启示录它的重点不是在让我们去注意那些意象，或者说去 build up 一个 calendar， 就是说到底去计算那个时辰。它主要的目的乃是要我们去注意，我们知道有什么事情将来要发生。那当然这个将来发生乃是借着教会的历史，先让我们看见过去神在历史上的作为，我们能够得到警惕，然后我们就能够知道神是信实的，是可靠的。因此他在这里面所有的警告，有一天这个世代都会照他所说的来成就。所以我们读这本书，我们要知道我们不是带着一个好奇的心来猜测到底这个代表什么，那个代表什么，而是我们要从里面的经义里面，我们能够知道说我们今天处在一个怎么样的时代，而且神他是何等的信实，让我们知道他所说的一定要成就，他的国度一定要成全，所有地上这些不公不义，还有关于撒旦的搅扰的这些事情，都在他的掌权之下。所以我们继续来到第七节，这里看到的时候说，第七节说，看啊，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那到底这一句话是谁讲的呢？我个人的体会哈，我觉得这是因为老约翰他在写这个书的时候，他事实上他已经全部的所有的影像、所有的意象、所有他听到主说的话，他都已经看过了。所以他是看过了以后，他再回头过来，他再把它写下来。所以他在写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心里面其实已经有了很大的感触。所以神在这里激发他突然发出了一个这样的赞美，说看呐，他驾云降临，那是一个何等伟大的一个景象。当圣经每次用到看呐这个字的时候，都是要引起我们特别的注意。那在这里我们就不得不想到约翰，他实在是受了神的启示，他才能够又把圣经啊所有有关于旧约里面所指到有关于跟耶稣基督神的要降临的弥赛亚以及这个世界的结局要发生的事情那么清清楚楚的写下来。你要知道约翰只不过是个渔夫，他跟随耶稣的时间也只不过是三年左右，三年半。那可是他又被放，到时候又受了逼迫，到处的逃走，可是他竟然能够在拔摩海岛上，在那个完全没有那个像我们今天这么方便的
录音啊，或者电脑啊，在这样的器材里面，他也没有人可以商量，他竟然写出来的话，整个启示录里面跟旧约的关系是何是那么的密切，是那么的连在一起。有圣经学者他就说了，整本圣经啊，整本启示录，你如果去看跟旧约有相关的引用的地方啊，差不多有超过700多个地方，最保守的估计也有300-400个。比如说这里说，看到他驾云降临，众目都要看见他，这一句话就是引用到了《使徒行传》第一章的11节，那里讲到当耶稣被接到天上，他升到云里，然后再从云端再上去的时候，天使就告诉那些门徒说，你们看到他怎么样上去，将来他也要怎么样的下来，也要驾云再下来。尤其在死人复活的事情上面，都所有的连刺他的人都要看见他，这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你知道在世上的人都要看见他，这个也好像也我们想到在马太福音里面也同样的提到，将来他在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不再是一个隐藏的，乃是全世界的人从东方到西方都要看到他像闪电一样的发出来，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这一句话也是引用撒加利亚书12章第10节的话，那里讲到刺他的人呢，并虽然在旧约的时候讲的时候隐隐的已经知道了将来是在那个十字架上的那个兵丁，好像具体的来讲就是有那么一个人，可是在这里我们知道属灵的意思，在这里所讲的并不是只是一个人，那里讲的似乎代表我们这些所有抵挡他的万族万国的人，我们这些人都是有一天所有不信到他的人都要看见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我们也看到还有许多的人不悔改的人，那一天就是他们审判的日子，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实在是非常的奇妙可畏。那么老约翰他说这话是真实的，是真实的，真的是他不但在圣经里面多次多方这么说，而且老约翰他亲自的也在这里再一次的借把神自己说的话，这一段话也可以解释作是人子，就是主自己他向约翰的宣告啊。那么他这里说好，我们继续看第8节，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美伽，这里讲到了就是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他的意思就是我不会变的，我不会变的，我永远不改变，从以前永远到永远我是不改变的，那么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第4节，这个的更准确一点的翻译应该是今在昔在还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这也就是他说明他永远是现在的神。 I am who I am。你要知道这个人子字，这里我们知道这里是想到是主上帝说，主神自己宣告，在这里面很奇妙的啊，你会发现到17节的时候，这个当看老约翰看到那个异象中的人子，他就扑倒的时候，那个人子告诉他说不要害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也是同样的来形容同样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我们看到父神耶和华他自己宣告，我是首先的，末后的，我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而我们后面也看到神的儿子主他自己也是这样的介绍他自己，他就是那个昔在今在永在的，他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所以圣经很奇妙的就把 这个三位一体的这个真理，也就在字里行间里面也都向我们启示出来。神自己宣告他是这样的一位神，人子也就是神子也就是主耶稣自己，他也宣告同样的宣告，所以父与子是合一的，是同一的。而我们在这里看到第九节，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上帝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我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我们注意这一句话，他讲到了，现在开始讲到了谁来写这一个书信呢？就是我约翰。约翰在这个时间，我们知道他已经有了90多岁了。他离开当年他跟随主的时间已经差不多有60年的时间，那么他经过了那么多的逼迫，也在教会中成为人人所敬仰的，他是最后一个硕果唯一的存下来的一个使徒，可是他竟然很谦卑的，他说我是你们的弟兄，而我跟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我们要知道一下当时收信的这些时代的背景，那个时候正好是在初期教会的后期，也就是要进入大逼迫的，也就刚刚大逼迫的开始，所以他写的这个信，当他自己告诉他说我是你们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你们现在受逼迫，这个也就是我们后面讲到七个教会的时候，大概在教会时期里面，好像在斯美拿教会的那一个时期，那当然这是解释圣经的人用时代主义，他把整个历史上的教会分成七段大时期的时候，他们认为以弗所教会讲的是初代使徒们差不多第二代第三代的教会，第三个 generation 的教会，那么到了士美拿教会的时候，就是正好受到逼迫的时候，也就是老约翰差不多在写启示录这一段时间，所以他这里说我是在你们的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老约翰在这里也是安慰这些收信的，那就是我们虽然在患难里面，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要进入神的国必须要经过许多的患难，所以他这里讲到患难国度忍耐好像他有一些次序的关系，我们为了要进入神的国必须经过患难，而我们要跟耶稣基督一同要做君王，我们就是等着仇敌来做我们的脚凳的话，我们就必须有忍耐。所以老约翰他亲自说，我是与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的，我们是一同有份的，而我是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拔摩的海岛上，曾经我被关在那个充军到那个海岛上。弟兄姊妹，当我们读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老约翰他可能在拔摩海岛上的时候，他在那样一个大患难里面，他从来没有想到会有神的启示临到他，会仍然还用着他一个90多岁的老人呢、被充军了，他到底是不是明天死后天死他自己都不知道，可是神竟然在那样一个患难的环境里面也借着他把启示录写了下来。所以弟兄姊妹，这一句话给我们的提醒，给我们的何等的安慰。所以我们很多的人，我们如果处在一个患难难处的时候，你不要说你不行了，好像神弃绝你的，其实只要我们愿意在神面前来被神所用的话，尽情的活在神面前的话，神在任何的环境里面都会使用我们，像老约翰就是一个实在的例子，神就用着他来写下启示录。当然一个人要被神所用，有效的用他，必须是一个敬虔的人，这神才能够正面的来使用他。我们在第十节我们就看到了，那里说到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常听见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 你看这里说当主日，我有时候在想，那一天当约翰被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他说当主日，他那个时候在那里怎么算日子，怎么会知道那一天就是一个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呢？你要知道，那可见老约翰是一个警醒的人。当主日，这是这个字，主日这个字是新约中唯一提到的一个字，用在这里。那其他的地方，我们知道讲到七日的第一日，复活的第一日，都是讲到我们能够安息在主的里面，我们来敬拜主，分别为圣的日子。那这里老约翰特别用到主日这个字，可能就是和旧约里面提到主耶和华来的日子有关，那个是主要的，是偏重于审判来讲的。所以他在这里说，我看到了，有感动了，我听到后面有大声音吹号，这表示说有一个信息，有一个重要的信息要宣布了。这个对当时犹太人来讲，他们太清楚了，因为以前在旷野或者在任何节期里面，当有一件事情有紧接着有一个要注意的行动的时候，他们就是吹号，所以要引起我们的注意。所以人子就告诉老约翰说，你要将所看见的都写在书上，然后写给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沙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这七个教会在当时是具体的存在的七个教会啊。可是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知道其实这里讲到七个教会，所有的内容写给七教会的信，虽然是一封信，他这里说你可写在书上，这个书上讲的是一本书，是单独的一个书上一本书，可是你却要把它分送给那七个教会，所以那七个教会他们收到的都是同样的，就是这本启示录。而这本启示录就是对着众教会都要所说的话。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七字呢，我们说过了圣经里面尤其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只是在字面上限制于字面上的意思，有许多地方我们必须要用灵意来理解可是我们又不能够乱以灵意乱来套这个它属灵的意思。所以每一次尤其这个数字数字跟表号在启示录是非常的多，为了能够得到它的精义的时候，有些地方我们必须要用属灵的意思来体会，而这个属灵的意思也必须有圣经其他地方的根据。比如说这里讲七字，这个七跟下面好两七个金台七星，这个七字都是代表完全的意思，就是完整所有的意思。这是七字是神的数目字啊，所以这里写信给七个教会，也就是写给所有的教会的意思。那么十二节开始就是讲到他所看到的那个异象本身。十二节到十六节我们先读一下。我转过身来要看见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好，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老约翰写出来的是一个形容他所看到的一个异象。其实这个异象很恐怖，对不对？并不是一个很好像风景美好的事物，因为你可以想象到一个人如果他的嘴巴里面吐出两刃的利剑的话，那个看起来可能不好看了，眼目如火焰，那是很可怕的。那么所以我们就必须用属灵的意思来解释这一段这就是说有时候当人的话语人的理会不能完全的时候，耶稣他就用比喻跟门徒说话。有时候一个比喻，他当我们越 越去体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从各方面能够更完整的来了解它的意思。意象也是这样，而且意象是以一种形象、一个图表的方式让我们来明白，它超过文字所能表达的。我们就稍微体会一下哈，比如说你今天在飞机场，或者你收到一个行李，你看到一个行李袋上面它画的是一个酒杯，那这个酒杯好像要打碎的样子，如果有这么一个标签贴在那个行李上面，那这到底什么意思呢？我们今天的人都知道，那表示说这里面装的是易碎品，对不对？这他就借着一个表号来说明这里面是一个易碎品。你想想，如果用文字你写说要小心易碎，你用中文写呢，还是用英文写呢，还是用日文写呢？那这个飞机这件行李运到世界各地，有人不明白那个语文的话，他就不了解那个意思。所以你画一个茶杯会被叠会打破的样子，大家都明白那是易碎品。你在马路上画一个行人跌倒，有一滩水你要跌倒，那我们就知道那个地是滑的，对不对？同样的意思，神借着意象表号要让我们明白，这个就是里面其中的意思。所以他一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的时候，他就看见七个金灯台。同样的，这个七字，七个金灯台到底什么意思，在启示录他本身他就解释了。到二十节的时候，这里说，论到你所看见的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那个七个金灯台的奥秘，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圣经自己解释的，我们就要一定要用圣经，尤其就在这个经文的附近。他说我看见有七个灯灯啊，这个七灯台他说就是七个教会，也就是说有一个人子，他看到有一位好像人子的，他行走在七个金灯台，也就是行走在众教会之中。那这里给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是在教会中观看一切，他知道一切，而且他的手握着教会的使者，那就是教会的负责弟兄，他是掌管教会的一切的。那这里老约翰很稀奇的，他说我看到一位好像人子。他为什么说好像人子呢？虽然他跟过耶稣有三年半的时间，可是这时候他看到的又不像是耶稣那个做木匠的那个样子，而又好像也不像是耶稣复活的时候跟他们显现的样子。因为这个时候的他所看到的是个人子，是非常有威严的，不但形象威严，连他的讲话的声音还有伴随他的宣告都是很奇怪的，所以他只能说好像是人子。你要知道，在主耶稣在旧约里面用人子这个字的时候，就是像但以理书第七章十三节，他看到有个人子，像人子来，就是形容，也形容到了神的旨意要借着将来要来的那个弥赛亚。耶稣用人子自称啊，在四福音书里面我去查了一下，共有83次，使徒行传1次，启示录也用了2次。那耶稣他用人子来称他或自己，是为了表明神的儿子降世为人，来成功神的救赎，他成为人的样式。我们也可以另外来理解，就是人子，就是他不但他跟我们人认同，而且讲到子的时候，就好像代表他是一个年轻的，他是一个代表着希望啊，代表的一个希望。所以我们看到是一个是一个神把他救赎的这个旨意、责任、希望都摆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他这里讲到看到有个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那这到底什么意思啊？有人解释说身穿长衣直垂到脚，就好像主是表明主为大祭司那个圣洁的荣耀，就看到就好像以赛亚他在意象里面圣殿里面看到主耶和华自己显现的时候，他的身上的长衣他一直垂到宝座底下，充满了圣殿。可是在这里啊，我或许我们也可以理解啊， 就是在这里，他整个长衣把他的整个身体都遮盖了，只留下了手跟脚跟头，所以好像要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些露出来的部分是代表着什么。他这里说胸间束的金带，胸间束的金带，一般来讲束带子是束在腰上面的，那表示我们准备马上要有行动要征战的，可是这个金带却束在胸间。这个金子在圣经里面大部分的意思是代表神的性情，神被熬炼过的性情，代表他的公义慈爱的性情，圣洁的性情，所以这个性情束在他的胸间，就表明他是胸怀着这样的一个圣洁慈爱对着我们。第十四节说到他的头发，头与发皆白，他并不是讲头发白，这个白字哈，竟然连整个头都感觉都是如羊毛如雪。我们要知道羊毛是动物身上很白的一个东西，也是圣经上每次用来形容圣洁的羔羊，它是无斑点无瑕疵的，表示它的那样的性情里面的洁白柔顺。而讲到雪呢，雪在这里我们也能够体会它是大自然的万物中所创造的最洁净的东西。有许多有人说，甚至你看到一张白纸哈，你以为它很白了，可是你如果拿到雪底下，你一摆在地上的时候，你就发现它并不是那么完全的白。所以雪是很白很白的。那这里说到头与发皆白，这是一个对，好像是对神的对人子的那个完全圣洁荣耀以及洗净罪恶的那个果效的那个形容。然后这里说到他的眼目如火焰，哦，这是讲到眼目是细察所有一切的，火焰又是烧尽一切杂质的。这些形容啊，像眼目如火焰，在后面我们看到他跟教会讲话的时候，他就用到了这个形容。其实这个意象里面的很多的形容词啊，都在跟七个教会里面讲的时候都用到了。比如说他跟推亚推拉教会在那一个黑暗那个混淆那个跟政治跟世俗跟淫乱挂钩的那个教会，他就说我的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的铜，就表示说我是细察所有的，我能够分辨所有，而且我是一个审判的主。所以我们看到脚好像，接下来十五节说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铜在圣经里面也代表审判，审判的意思。比如说铜蛇啊，还有所有的会幕前的铜镜，还有那个铜海，还有我们特别讲到了那个可拉党，还有他的党羽，他们被审判，被神审判了以后，他们所拿的香炉，摩西要他们把它那个都是铜做的，要把它锤成片子，然后包在那个祭坛的周围，那个都表示铜是代表了审判。所以这里讲到了人子，他是遍察一切，他是一个审判的主，而且他经过锻炼，他在炉中为着我们受苦锻炼啊，承受了一切的审判，他走到哪里审判也就带到哪里。他的声音如众水的声音，也就是说众水的声音就是有威严和可畏的能力。我想所有到过尼加拉瀑布的人，到那个大瀑布的人，到底下，我相信你就能够明白这里所谓众水的声音是何等的威严，何等的可畏啊。那可是在这里我接受另外一种解释啊，他那里为什么解释呢？因为有人说到这个水啊，重水就是人类的文明的发源地，很多地方都是靠着水的，比如黄河尼罗河，这些都是一些古文明它所要发展的时候所经过的 这些地方都是靠着水的。那么所以众水好像可以也可以代表各族各方的意思。这跟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里面讲到说，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他是多次多方的小谕列祖，要把他儿子有关于这个就基督的这个启示，把他更美的这个中保要启示给我们。所以在这里我觉得这个解释也可以接受不，你虽然不一定要同意我们最简单的体会就是他的声音是非常威严大有能力。那么可是我们也可以理解到，好像体会到，好像神在就借着各列祖借着在历史地带里面借着众先知向我们各种各族各方的人来晓谕我们有关于神的旨意。第十六节，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这里又讲到他掌管着教会的使者负责的弟兄都在他的手上，而且他口中有一把两刃的利剑。我们如果注意到在他写信给别加摩的教会的时候，就是第二章的十二节，他又说到那有两刃利剑的说，这个利剑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已经很清楚的解释了。这个两刃的利剑呢，能够把我们的魂跟灵还有我们心里面的主意我们的心思都能够剖开辨明是非常的 sharp， 非常的，它不容许，它可以不是所有混作一团的，它可以把它刺入剥开敞开。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这里所形容的那个人子的威严的时候我们真是要警醒。这里又讲到了面貌如同烈日放光，基督是公义的太阳，这个在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二节里面就这样的提到，而且他在变化山上也是这样的显现，讲到他的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我再一次提到，所有的这些形容都是跟着旧约许多引用了旧约许多的经文，许多的描写，甚至包括新约四福音里面所提到了耶稣基督的形象。所以我们不得不相信这是耶稣基督他自己的启示，这绝不是约翰他自己所要写出来的，因为这一些的每一句每一点都有旧约经文的根据。第十七节，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的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这是表明神的安慰。没有一个人当见到了神的面或者在主的面前的时候能够站立的。以赛亚看到了神他就扑倒同样的当我们有老约翰在这里也是这样他右手按着我，充满了慈爱，在那里安慰我们。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说过了，这个主人子自己的宣告就跟神自己的宣告是完全一样的。第十八节，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只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这是何等的一个安慰，尤其对患难的人，对正在患难的人，活在死亡恐惧阴影中的人，主在这里告诉那当时的教会的时代说，我是那个掌管的，我有把握，我自己曾经也经过死亡，可是我现在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我可以，死亡不能够掌握我，不能够辖制我。所以这是对着我们这些贪生怕死或者我们在一个大患难里面的人是何等大的一个安慰跟宣告。所以十九节他再一次提到，你要把所看见的现在的事将来的事都写出来。在这里就讲到看见的事，也就是刚刚我们所谈的这个第一章的我们十二节一直到现在二十节，这里就是所看见的就是这个意象，然后和现在的事，那就是马上接着 第二章的第二章第三章讲到七个教会，讲到写给七个教会的信啊，就是现在的事，还有将来的事，就是从第四章一直到二十二章，讲到在将来神给他看到有一步步要有怎么样的啊事情要发生。所以我们啊，在今天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就看到了啊，耶稣基督他向老约翰显现，而且启示他要把他所看到的都写下来啊，让他在给所有的教会里面要写出这些信息。那么这个信息到底主要的是什么意思呢？啊，我们来想想看，神启示给老约翰所看见到的第一个印象一定是最重要的，可是他竟然都完全集中在复活了主和教会，跟着众教会所说的话，可见这个教会在神心中的分量。所以我再说一次，启示录最重要的一个信息乃是对着教会说的，而且要警告我们所有今天还活着的人要知道啊，神教会在神心目中的分量，而且我们要怎么样来做一个得胜者，来做得胜者，并不是叫我们要把眼光一直去注意到啊有一些奇怪的事情啊，当然这些奇特的事情或者解释能够印证这个神在历史里面的一个走向，可是最主要的，神一开始最重要的事情乃是他要让我们看到他哪是手掌握住教会的使者，他知道教会中一切的事情，而且他的行走也是在教会中行走施行审判的一个主。我们要注意，我再一次提醒，在启示录里面有好几次啊提到了耶稣基督的见证，耶稣基督的见证就是整个启示录的目的，就是要来见证耶稣基督他的心意。因为整个启示录里面有十四次提到了有关耶稣基督的见证，在第一章第二节、第五节、第九节、第二章十三节、第三章十四节、第六章九节、十一章三节、七节、十二章十一节、十七节、十七章六节、十九章十节、二十章四节、二十二章十八节。你看我很快的读了一下的话，有十四次都是讲到这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关于我的见证。事实上全本的圣经都是为着耶稣基督来做见证，不管是摩西五经、是诗篇或是众先知的书，都是为着耶稣基督做见证，也是耶稣基督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再一次说，我们读启示录，神主要的心意要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他到底在神的心意中他是谁，他来世上要做什么，他来做什么样的见证，以至于我们认识他，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在世上来生活。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有耶稣基督的见证在我们的身上呢？在我们的身上呢？所以当许多人凭着有许多人凭着他们的肉身好像见过主、听过主，但是他们并不认识他就是基督。就是当你看当他的门徒跟着耶稣那么多年，他不认识耶稣，甚至他家乡的人都还认为他只是一个木匠的儿子。可是当我们从灵里面我们能够认识来体会耶稣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性情，他在十字架上向我们启示了什么样的救恩，因为神他为着我们救恩特别的启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来向我们显明的。所以我们如果能够认识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是谁，他要做什么，那么以及我们跟他的关系的时候，我们能够明白这个从天上来的启示，我们就能够在各样生活环境里面能够有方向、有目标，能够忍受各样的试炼、 靠着他给我们的力量，忠心到底，使我们能够在这世界上成为耶稣基督忠心的一个见证人。好，我想这就是第一章里面所有的主要的意思啊。今天我们就把第一章的7节到20节啊，我们就讲解完了。好，让我再提醒一下，我们第一章3节说，那听见又可以遵守的蒙福的人是有福了。那么我们到底在第一章里面留在我们印象中的到底是什么是可以听见又遵守的呢，才能够蒙福的呢？所以我想请弟兄姊妹，我们要去思考。比如说你看到耶稣他宣告说他是死过又活的，他是胜过阴间他手上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他活到永永远远，这句话对你我今天有什么提醒？老约翰说，我是在与你们一起在你们的患难国度跟忍耐里一同有份的，这句话对我今天是生活里面有什么帮助？所以我就想，我们读启示录以后都是要从这个角度来看，不只是在字面上了解经文它本身的意义，而且我们能够带到我们的生活里面，成为我们的力量。好，愿神恩待我们。好，我们今天查经就停在这里。